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9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9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出台对华关税措施，从10日起中国将开始对美国部分农产品征收关税。美国法官裁定密苏里州胜诉，中国隐瞒新冠疫情遭罚240亿元。伊朗态度大转弯，9日表示说，如为了化解核计划军事化的疑虑，会考虑与美国谈判。泽连斯基和美国的关系缓和，美乌将在沙特的吉达举行会谈。听众朋友大家好，从3月10日起，中国将开始对美国部分农产品征收关税，以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出台的对华关税措施。特朗普的关税攻势令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持续升温，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了中国当局在稳定国内经济方面遇到的困难。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这一反应针对的是共和党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同时又保持了足够温和的态度，使达成贸易协议成为可能。专家还分析说，2024年中国外贸规模突破了43万亿元人民币，再创新高。今年华盛顿决定征收的关税可能会对中国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但是美国的举措可能不会立即见效。分析说，中国1月至2月出口增长 3.4%， 进口下滑 7.3%， 这也是目前中国国内经济消费低迷、房地产行业持续危机以及年轻人失业率高企所致。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了中国当局在稳定国内经济方面遇到的困难。宝银资产管理的首席经济师张志伟对法新社记者表示说，由于贸易战迫在眉睫，出口面临下滑的风险，财政的政策需要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法国记者还特别注意到中国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可能对中国贸易、科技等领域造成更大的冲击。凯投宏观的普里查德表示说，如果财政支出很快开始再次增加的话，那么这可能会抵消关税对增长的短期影响。他补充说，然而考虑到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反向风力，我们还不能确信财政支出足以带来短期以上的提振。美国法官裁定密苏里州胜诉，中国隐瞒新冠的疫情遭罚240亿元。密苏里州检察官说，将会透过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资产来赔偿。中国驻美大使馆则说不会接受这项判决。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法官林伯近日作出判决，判定中国政府必须赔偿密苏里州240亿美元，原因是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隐瞒疫情真相，并囤积个人防护物资，导致全球防疫资源短缺，对美国造成了重大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密苏里州表示，将会通过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包括位于密苏里州的农田，来执行这项判决。密苏里州的检察官办公室在2020年4月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指控中国政府隐瞒了病毒人传人的事实，并且未及时向世界通报疫情的真实情况。此外，中国还涉嫌在疫情初期囤积大量的个人防护物资，阻碍了美国等国家及时获得必需的医疗设备。案件的被告包括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国家卫生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等。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此判决表达了强烈反对，称这个判决缺乏事实基础，并表示中国不会接受这个判决。他说，若中方利益受到损害，将根据国际法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 密苏里州的检察长贝利对于法院的判决表示欢迎，称密苏里州和美国在追究中国向全球传播新冠病毒责任的斗争上取得了里程碑的胜利。在声明中，检察官办公室称判决金额是密苏里州历史上最大判决的六倍。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3月8日表示说，伊朗不会在美国的霸凌之下进行谈判，但是第二天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3月9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 X 平台发文指出，如果谈判目的在于化解伊朗核计划可能军事化的疑虑，这样的讨论可能予以考虑。不过，如果谈判目的是废除伊朗和平的核计划，这样的谈判永远不会发生。伊朗国营媒体8日引述哈梅内伊的话说，他们提出当然不会被伊朗接受的新要求，例如我们的防卫能力、飞弹射程和国际影响力。福克斯财经经济网7日播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访，特朗普表示有两种方式可以处理伊朗问题，一是军事行动，二是达成协议，以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特朗普并说，已经致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敦促针对达成新的核协议进行谈判。但伊朗方面否认发展核武，其外交部长阿拉奇8日表示，尚未收到美国总统的任何信函。他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听说有这封信，但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东西。特朗普针对与德黑兰磋商协议一事展现开放态度，但同时重申首度执政期间采取的最大施压策略。华盛顿当时通过这个策略在全球经济中孤立伊朗，造成其石油出口降为零。特朗普2017年到2021年执政期间，美国单方面退出德黑兰与几个大国达成的具指标意义的伊朗核子协议。这项协议的目的是对伊朗核计划施加严格限制，以换取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
日本经产大臣赴美要求免除特朗普关税，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为了争取使日本免除特朗普总统提出的额外关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荣治9日启程赴美，与美方高官直接谈判。武藤荣治表示，为了使日本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我希望在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以各种方式提出建议。他希望能与美方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预计他将于当地时间10日在华盛顿会见特朗普政府中负责关税和贸易事务的商业部长卢特尼克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官员，讨论特朗普关税对日美经济关系的影响，并提出豁免请求。武藤大臣计划强调，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占全球第一，并建设工厂对美国经济包括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等。此前，武藤大臣已于2月份与日本汽车和钢铁行业的高管进行了意见交流。特朗普总统自3月12日起对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考虑自4月起对汽车加征约 25% 的关税。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中国政府寻求重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与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发生贸易争端之际，中国二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出现了一年以来的首次下降。请听本台记者艾娃更详细的报道。
是的，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中国消费支出的表现一直处于一定程度的疲软，引发了通缩螺旋式上升的担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日公布的数据，作为衡量通胀关键指标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二月份同比下降了 0.7%， 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首次下跌。当时该指数在一年内下跌了 0.8%， 创下了14年来的最大跌幅。这一反映家庭消费和经济活动活力的晴雨表显示的降幅超过了彭博社采访的经济学家下降 0.4% 的预期。今年1月份受春节消费影响，该指数保持正增长，甚至达到了上涨 0.5% 的水平，这是数月以来从未有过的。法新社指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面临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危机，这场危机削弱了经济参与者的信心，阻碍了家庭支出，给消费和投资带来压力，并引发了通货紧缩的幽灵。从2023年底开始，中国连续四个月陷入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相反，它对应的是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跌，是经济放缓的代名词。除此之外，中国国内消费疲软的另一个迹象是，中国海关周五公布的数据表明，一月和二月进口量同比下降了 8.4%。 在此背景下，周三开始的一年一度的两会上，北京承诺尽快解决国内需求，尤其是家庭消费疲软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支柱。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已经陆续宣布降息、放松房购限制以及提高地方政府债务上限的措施。李强总理在周三还宣布了2025年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目标，即实现 5% 左右的增长，并增加了预算赤字。给中国经济增加压力的还有今年一月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决定对进入美国的中国产品征收额外的关税。中国政府对此的最新报复措施是对进口的美国玉米和鸡肉等农产品征收关税，这一措施将在下周一生效。法新社指出，华盛顿决定征收的关税可能会严重打击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出口对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年1月和2月，中国的出口速度明显放缓，同比下降了 2.3%， 低于预期水平，而去年12月的同比增长速度为 10.7%。 鼎晖资产管理总裁兼首席经济师张志伟指出，中国经济仍面临通缩压力。他认为，随着迫在眉睫的贸易战的到来，出口面临下滑风险，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主动，而国内需求仍然疲软。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日将在吉达和乌克兰外长举行会谈。据法新社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宣布他将前往吉达。美国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也将前往。吉达原为沙特的首都，位于沙特阿拉伯王国西部，红海东海岸的中部，是红海乃至中东地区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即将启动对沙特的访问行程。11日，由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高级官员组成的乌方代表团将在沙特与美方代表团举行磋商。据悉，美乌会谈的议题包括制定和平协议框架，并推动实现初步停火。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天是2025年3月10日星期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贸易代表署3月11日将对中国制造的所谓传统半导体举行公听会，以决定是否加征关税。美国已于今年1月1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半导体征收 50% 的关税。美国这项贸易调查是在前总统拜登任内于去年12月展开，目的为了保护美国和其他半导体制造商免于受中国在国家主导下大力扩展晶片供应的伤害。美国商务部去年12月指出，在所有使用到晶片的美国产品当中，三分之二含有中国制造的传统晶片，而且半数美国企业不知道他们所用的晶片来源，当中包括国防产业公司。所谓传统晶片或半导体，是指相对较落后的半导体，采用有十年多历史的制程，通常比人工智能装置使用的晶片或复杂的微处理器简单的多，但传统半导体仍然广泛用于日常用品当中，种类繁多，包括汽车、洗衣机和通讯设备等等。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创新基金会打算在这场公听会上指称，中国正在利用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和自由贸易导向政策来垄断市场，削弱美国企业及取得对关键供应链的影响力。美国创新基金会还将警告，如果未能采取行动来应对中国对碳化锡晶圆的补贴与市场扭曲，将会面临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3月4日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演说中呼吁，废除2022年通过为国内半导体制造业提供520亿美元的晶片与科学法。他说，你们的晶片法是个很糟糕很糟糕的东西，我们给了数千亿美元却毫无意义，他们拿了我们的钱却不花，你们应该废除晶片法，而剩下的议长先生，你应该将它用来减少债务。对于特朗普的以上呼吁，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表示，这项要求在国会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有许多共和党人对这项法案投下赞成票。他们认为，晶片法的整个目的就是国家安全。如果亚洲或更具体的说，台湾与美国之间供应链中断，我们将陷入衰退，且无法制造先进武器或 F-35 战机这类飞机。特朗普重返白宫前就责怪台湾偷了美国的晶片生意，当选后他立场不改，更一度扬言要对晶片征收 100% 的关税，借此让晶片产业回流，扩大本土的产能，让美国能降低在半导体供应链上对外界的依赖。3月7日，特朗普再说台湾偷走晶片产业的旧恨，但他这次没有马上祭出关税威胁，而是改口说，我不怪他们，反而佩服他们。他再次将矛头指向前朝，称是曾做总统大卫的人断送了美国的晶片江山，让原有的产业转移到了台湾。说此话的特朗普忘记他之前在白宫发表演讲时还刚表示说过，全球最大最强大的晶片公司之一的台积电进驻美国，正在亚利桑那州打造全球最大的晶片厂之一，光靠这座新厂就能让美国在晶片市场取得相当大的占比，而这是美国目前所没有的。特朗普说佩服台湾的时候，正好是台积电宣布将对美国再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建造最先进的晶片生产设施之后几天。3月3日，台积电董事长和总裁魏哲嘉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后宣布上述投资计划， 指台积电未来数年将在美国再建造五座晶圆厂。特朗普当时表示，台积电将会建造五座最尖端先进的生产设施，这项投资案俨然成为他最重视的政绩之一。他四日在国会对参众议员演说时，也不忘提到台积电扩大投资将在美国境内打造全球最强的晶片。而第二天，特朗普接受媒体提问，谈到拜登时期的晶片与科学法时，特朗普批评这一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约520亿美元补助的晶片法简直浪费钱。此时特朗普又把台积电投资案拎出来，说他没有给全球最强的晶片公司之一半毛钱，他们来这里是为了避免关税。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人大会议期间，外长年度新闻发布会常被视为中国释放对外政策的一个机会。王毅在今次发布会上对美国保护主义的表态受到关注，中国外长称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为重返丛林规则。另外，俄罗斯主题超市近来在中国蓬勃发展，显现两国经济交流增进，这是法国媒体周末聚焦的关于中国的话题。回声报网站版页刊出该报特派北京记者的一篇报道，强调中国外长王毅揭露特朗普保护主义。3月7日星期五，王毅在北京举行的年度新闻发布会将特朗普推行的保护主义政策誉为重返丛林规则。报道指出，中国外长在每年的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是3月初中国政治开局的亮点之一，相关活动受到严格管控，北京提前指定可以提问的记者，外长也为回答做好事先准备，同时翻译成多种语言。不过，从今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不难窥出中国外交的端倪。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加剧对华贸易战，抛弃乌克兰转向俄罗斯，剥夺了迄今为止中国在俄乌战争议题上拥有的战略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重要意义尤显突出。回声报记者指出，2013年起，王毅一直担负习近平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的重任。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背景下，王毅的讲话备受期待。中国外长在今次的传统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向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发出了严厉警告。中国外长指责美国总统制造了一个新的动荡时代，他表示世界上有190多个国家，如果每个国家都专注于本国至上及其权利，世界将返回到丛林法则。回声报记者写道，王毅所作表述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最近数月来，北京通过全面军演加剧了台湾周边的紧张局势。针对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以及对中国科技的制裁，王毅指出，极限施压、威胁和讹诈永远动摇不了14亿中国人的团结。他说，无论是航空航天还是半导体，来自外部的毫无意义的镇压从未停止过。中国外长还抨击特朗普政府悄然蔓延的单边主义，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剥夺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一发展援助机构的权利。对此，王毅坚决地表示，大国必须承担国际义务，承担责任。当俄罗斯塔斯社的一名记者询问中国外长特朗普转向普京是否会削弱中俄两国关系时，王毅坚定地表示，中俄关系成熟、灵活且稳定，不会因为单一事件或第三方而改变，这是动荡世界中的常态，而不是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变态。回声报记者分析认为，实际上北京在日益动荡的世界中是受益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多年来一直在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中国而言是一个福音。 北京将利用美国撤离的机会，将自己定位为稳定的一极，并将所有南半球国家团结在其周围，这是中国外交的新口号。关于欧洲，中国外长仅对一些政治正确的说法表示满意，避而不谈引发双方争端的中国电动汽车这一热门话题。此外，世界报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俄罗斯主题超市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情况。该报指出，2024年以来，带有俄罗斯色彩的杂货店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今年冬季，70多家此类店铺在北京开业，上海约有50家，凸显了中俄两国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这些商店常用一些带有贝加尔湖或金色圆顶的东正教教堂以及红场的图像来装潢，天花板上则悬挂着俄罗斯和中国的小国旗。提供的食品多种多样，饼干、糖果、苏打水、巧克力以及各种香肠、蜂蜜、伏特加酒和各种食用油。2024年中俄两国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欧元，比2023年增长 2%。 两国贸易增长的部分原因是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促使俄罗斯寻找新的出路，特别是在中国。不过，这些商店出售的商品价格很高，质量却并非总是尽如人意。顾客们对其中一些标有俄罗斯，实际上却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感到失望。而商家给出的理由之一是某些俄罗斯生产商无法满足中国卫生部门的要求。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传真。
听众朋友，缅甸军政府领导人近日访问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并且签署多项重要合作协议。在缅甸夺权、俄乌战争导致各自面对多国经济制裁的背景下，缅甸提出大项外交，推动跟俄罗斯阵营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实质美国和中国影响力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激烈竞争，缅俄关系的发展方向被其他东南亚国家所密切关注。分析认为，缅甸或再度成为地区影响力竞争的战略核心所在。根据泰国媒体经理在线透露，继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访问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后，缅甸和俄罗斯阵营的合作与关系发展受到国际关注，尤其俄罗斯推行的东进政策旨在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和影响。有观察意见认为，试看缅甸是否会成为俄罗斯扩大东南亚影响力的突破口。泰国学者研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外交政策，并且分析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并不重视东南亚，但此次重返白宫后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张，在这一政策框架下，华盛顿或将重新审视东南亚对于中美竞争的重要性，尤其是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缅甸，或因涉及安全和经济竞争而被视为占有核心地位。虽然缅甸政变后中国影响力在缅甸进一步扩大，但中国在缅甸始终遭遇民意反抗的挑战。时值俄罗斯和缅甸建交77周年，双方签署友好基础宣言25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接见了到访的缅甸军政府首脑敏昂莱。在会谈中，普京感谢缅甸领导人去年向俄罗斯赠送六头大象。敏昂莱则预测俄罗斯将在持续3年的乌克兰战争中取得胜利。自2021年缅甸军人推翻文官政府以来，这是敏昂莱第4次访问俄罗斯。一直以来，俄罗斯是缅甸军人夺权后力挺缅军政府的国家之一。敏昂莱也始终支持普京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新加坡媒体就普京、敏昂莱举行会晤发表文章称，缅甸大项外交推进经济合作。普京指出，俄缅两国关系具有巨大潜力。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认为，俄乌两国扩大农业、核能、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景。俄罗斯公司还计划对位于缅甸最南端、靠近安达曼海湾的图瓦经济特区进行投资。 敏昂莱在俄罗斯缅甸经济论坛上讲话称，虽然缅甸人口仅有5100万，但其周边国家总人数超过20亿，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印度、孟加拉等人口大国。缅甸所处的地理位置足以成为连接这些巨大市场的重要枢纽。他建议俄罗斯企业以缅甸为基地，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或通过直接投资引入俄罗斯技术和设备，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市场。另据缅甸官方媒体透露，缅甸将在今年12月到明年1月期间举行大选，迄今为止已有53个政党提交了参选名单。敏昂莱在出访俄罗斯时证实了上述消息，同时邀请俄罗斯、白俄罗斯参与监督举办大选的公正透明度。关于缅甸大选，外界评论认为这是缅甸军人夺权后首次就大选的具体时间做出公开表态。此前军政府领导人多次口头表示将会举行选举，但在事实上缅甸全国紧急状态命令不断被延长，人们对军政府组织大选的可信度表示担忧，甚至预料新一轮选举可能带来更大的暴力冲突。去年底缅甸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军政府在全国330个行政区中实际控制力不到一半。缅甸当局早先承认全国大选可能无法在所有区域内展开，这是缅甸常年内战，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缅甸军队与反政府武装部队在政变后陷入战乱，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结果。2021年初，以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为代表的军人势力推翻了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结束了缅甸脆弱的民主之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民间抗议和武装反抗导致缅甸全境陷入了充满混乱和暴力的内战之中。缅甸刚刚起步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因军事暴力宣告中断，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崩溃和遭到外交孤立，导致缅甸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全国性战乱导致逾350万人流离失所，缅甸危机由人道主义灾难渐渐演变成破坏东南亚地区稳定的威胁。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桑语编播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刚过去的一周，东西方的三场会议引发全网关注，中国的两会、美国国会联席会议、欧盟布鲁塞尔峰会。欧盟峰会批准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标志着欧洲正从经济巨人、军事侏儒的困境中破茧而出，也预示着跨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调整。而欧洲防务的独立离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打出的一通政治花拳。中国两会被网友嘲讽为真人秀场，并不令人吃惊。鉴于两会定位原本就是橡皮图章，人大代表未经自由选举人民授权，无论怎么表现都是中国特色全民主政治秀的常规画面。不过在美国国会上演的一幕却令网民大跌眼镜。3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首次国会演讲时自诩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总统，超越国父华盛顿。共和党议员面对如此自我造神场面报以雷鸣掌声。据悉共和党议员在特朗普100多分钟的演讲中犹如鼓掌机器，每讲30秒就起立鼓掌15秒。许多网友发帖指这一画面令人震惊，似曾相识，深感不适。网友青山000发帖说，原以为川普美国是被普京俄罗斯渗透了，万万没想到川普美国是被金三胖北朝鲜渗透了，没有川主席喝肉汤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徒步的骑手发帖说，恐怕连川普自己都说不清这三天美国跟加拿大、墨西哥到底是多少关税，他星期二一个政策，星期三另一个政策，星期四又回到星期一的政策，星期五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政策，他的商务部长好像也说不清今天到底是执行川普哪天的关税，他的农业部长在电视上建议国民自己养鸡，对抗鸡蛋价格飞涨。现在的脱口秀开涮政客根本就不需要编段子，每天都是段子嘛。网友柳少卿发觉说，现在川普说2加2等于5，他的内阁成员都不会反对，更何况朝令夕改的政策。有网友发帖说，美国当下发生的事既接近现实版的1984，又接近一场楚门秀，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在奥维尔笔下，真理部的碎纸机永远在吞噬昨日的新闻，而楚门的世界里，23台摄像机正在捕捉白宫上演的一幕幕宫斗剧。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所说，特朗普将总统职位视为真人秀舞台，他的信口开河是吸引媒体关注的剧本设计，他的楚门秀式执政将民主程序化为即时流量游戏，与建制派华盛顿等人以谦逊退场确立的美国总统范式形成尖锐对立。白宫新闻秘书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两套讲稿，上午刚宣布贸易战是伟大的爱国行动，下午就可能掏出关税伤害美国农民的声明。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政策转向完美复刻了1984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的双重思想。当总统凌晨三点发推将前夜签署的行政命令斥为假新闻时，你已经身处奥维尔的预言中，真理不再需要被篡改，因为它从来不存在。在这个后真相的剧场里，事实核查网站成了新时代的记忆洞。当总统声称历史上最大规模减税时，屏幕下方滚动的却是赤字飙升的数据。观众们逐渐习惯这种认知错位，就像楚门的邻居们早已对人工降雨习以为常。真相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控制遥控器。网友 HomeK007 发帖说，特朗普对美国的破坏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白宫的共和党内阁已经无限接近独裁统治的表象，他们居然以为通过停止情报共享打压乌克兰就能要求盟友和乌克兰臣服于特朗普。特朗普内阁对领袖的忠诚高于一切，欧盟国家显然抓住了特朗普给予的机会，特朗普政府终于把美国从世界领袖变成了一个盟友不再信任的地缘政治大国。随着欧洲走向国防自主，加上特朗普对盟友实施愚蠢的关税政策，美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衰退的问题，还有美元全球地位和全球利益的丧失。一篇题为《特朗普的外交：从地缘政治愚蠢到对乌克兰的黑帮式勒索》的网文这样写道，历史上有些时刻，你能真切地感受到权力的地壳板块在脚下移动，帝国宣告自己已经腐朽，濒临崩塌的瞬间。2025年2月28号就是这样的时刻，一场肆无忌惮的自恋、地缘政治的愚蠢、美国外交沦为黑帮勒索的荒诞剧在白宫上演，特朗普决定在全球面前公开处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是用子弹，而是用羞辱和霸凌。这不是外交，也不是战略，这是黑帮电影里的粗暴羞辱场面，通常只会出现在真人秀节目中。只不过这次的赌注是数百万人的生命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乌克兰总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为他的人民、他的国家、为每天在前线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士兵们发声。 然而，在特朗普的世界里，没有尊严或抵抗存在的余地，只有对教父的绝对臣服。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场发生在椭圆办公室的白宫闹剧。如果你是美国的盟友，你刚刚学到了一个明确的教训：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不值得信任。你的安全、主权、生存，通通取决于特朗普个人是否觉得你足够感恩。如果你不跪舔他，那你就无足轻重。而与此同时，普京正在冷眼旁观，他在笑，因为他已经确信特朗普会替他收拾乌克兰，他知道特朗普会替他干脏活。泽连斯基只是第一个被喂给狼的盟友，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索菲和赵月胜合编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各位听友好，夺得农场所有权的动物投入到建设新社会的热情当中，但他们大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所以灌输给他们革命意识就成了重要的事情。由底层动物实施的革命需要一个领导核心来筹划和指挥未来的方向，如何建构这个领导核心就决定了动物农场的政治品性。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六，动物农场的权力争夺，两株角力到定于一尊。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动物们夺取农场的革命似乎太容易了，往下走恐怕会困难很多。
是的，动物革命的预言呢，它实际上是来自俄国十月革命的真实历史。动物革命后面临的问题正是俄国革命后面临的问题。首先，如何让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动物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那么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于是动物农场就成立了读书班。很快，大多数动物都扫了盲，除了头脑笨拙、只知干活的大马鲍克瑟，他最后也只学会了 ABCD 四个字母。但是不要紧，朱领导层已经把老麦哲的理论简化成七条简单好记的原则，他们将之称为新七戒。一，凡靠两腿行走者皆为仇敌。二，凡靠四肢行走者或长翅膀者皆为亲友。三，任何动物不得着装。四，任何动物不得卧床。五，任何动物不得饮酒。六，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七，所有动物一律平等。这新七戒也是奥威尔埋下的一个伏笔，因为我们会看到朱领导层他如何悄悄改变了这七戒，可这七戒对广大动物来说呢，仍然太复杂，最后被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这可太好记了，它完全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动物版。
是的，所以我们要牢记呀，简化语言，表达贫乏化，是暴政必然使用的一个工具。朱领导层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放出许多鸽子，到周围农庄去散布革命的消息，果然就引起周围农庄的骚乱。老麦哲他一直渴望推动世界革命，正像俄国革命后呢，列宁就迅速成立第三国际，向欧洲各国推广暴力革命的经验。第三个任务呢，则是反抗琼斯卷土重来的企图。动物们在斯诺包的指挥下击退了琼斯及其同伙的武装进犯。
这就是在暗指俄国革命之后的外国武装干涉。
是的，并且暗示啊， 托洛斯基他建立了红军，并且击败了外国干涉，这成了斯大林的心病，让他下决心要除掉托洛斯基。斯大林是个心机很深的人，在托洛斯基指挥红军作战时呢，他悄悄就占据了党组织机关的实权地位。奥威尔安排了一个场景，那就是当杰西和布鲁拜尔这两条狗啊下了狗崽儿之后，拿破仑说他愿意抚养这几只小狗崽儿。随后呢，他就把狗崽藏在外人无法进入的阁楼上，自己悄悄地调教。这实际上呢，成了他手中整人的秘密武器。当动物农场战胜了外部敌人入侵之后，内部的权力斗争就悄悄展开了，这就是拿破仑和斯诺包的生死搏斗。从表面上看呢，是关于修建风车的争执，但实质上是动物农场的领导权之争。斯诺包设计好风车，画好图纸，他认为呢，风车可以发电，从而使农场工作电气化。拿破仑呢，却对此一言不发。终于有一天他来检查图纸，他沉默不语，在棚子里绕来绕去，仔细查看设计图上的每一个细节，偶尔还冲着他们从鼻子里哼哼两声。突然他抬起腿来，对着图纸撒了一泡尿，然后扬长而去。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下决心要除掉斯诺包。正如斯大林呢，在1927年他就决心除掉托洛斯基一样，奥威尔他描述了一个场面，在讨论究竟修不修风车的农场全体动物大会上，当斯诺包发言的时候呢，山羊们就咩咩乱叫，干扰他的发言。在一片这个嘈杂声中啊，斯诺包要求表决，拿破仑突然吹了一声口哨，来了九条凶猛强壮的大狗，这正是拿破仑当年收养的九只小狗崽儿。现在呢，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了恶犬，他们一起朝斯诺包扑来，斯诺包只好落荒而逃。而真实的场景呢，是在苏共十五大上，托洛斯基被开除出党。会场的场面和动物农场中一样，所谓反对派的发言呢，就被大声的喧闹打断。随后托洛斯基就被流放，他坚持不离开，保卫局的秘密警察是硬把他架走，塞进了车里。
奥威尔把苏共内部的争斗放到了动物农场的背景之下，显然他认为共产党内部的争斗是无理性的，是兽性的。
是的，斯诺包逃走之后呢，朱领导层呢就只剩下拿破仑一个了。他随即宣布这些会议是毫无必要的，浪费时间。此后有关农场的工作议题呢，将由朱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定夺，这个委员会由他亲自领导。农场中的动物呢，本来是亲眼见到了斯诺包领导大家战胜了来犯的琼斯，所以多少还有点不服气，他们想为斯诺包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拿破仑周围的恶犬就发出一阵阴森恐怖的咆哮，于是呢，他们就只好沉默不语。那些顺从的羊呢，就又开始大叫，四条腿好，两条腿坏。这个时候呢，暴政下最常见的一幕就上演了。作为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小朱斯奎拉，他就开始宣讲，同志们，我希望每一位在这儿的动物会感激拿破仑同志为承担这些额外的劳动所做的牺牲。同志们，不要以为当领导是一种享受，恰恰相反，它是一项艰深而繁重的职责。没有谁比拿破仑同志更坚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他也确实呢，很想让大家为自己做主。可万一你们失策了怎么办呢？这时有个动物就说了一句话，说斯诺包作战是很勇敢的。那斯奎拉马上反驳，勇敢是不够的，忠诚和服从更重要。于是呢，那位忠厚老实的大马 Boxer 终于说，如果这是拿破仑同志说的，那就一定没错。随后这句话就成了一句座右铭，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
这简直就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动物农场版。
对，这个苏俄暴政它的运作手法呀，其实是大同小异，党内的厮杀结果必定是定于一尊。从此刻起呢，更大的特权就来了，朱领导层呢，他们就搬进了庄主院，这是原来呢老琼斯的住房。斯奎拉特他就又来说了，朱是庄园的首脑，应该有一个安静的工作场所，这一点绝对必要。再说对领袖，现在他谈到拿破仑呢，他就开始用领袖这个尊称了。对领袖的尊严来说呢，住在房屋里要比住在纯粹的猪圈里更相称。这时母马克莱佛对此他还有点疑问，他记得七戒中有一条啊，是任何动物不得卧床，他要别的动物念给他听，发现这条呢已经悄悄地被修改成啊，任何动物不得卧床铺盖被褥。那么既然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那他卧床就是对的，只要呢没有铺盖被褥。正疑惑间呢，斯奎拉他就领着三条恶犬就走了过来。当然了，克拉夫再也不敢有疑问了。可是随着拿破仑同志定于一尊，饥荒跟着就来了。动物们除了吃谷糠和萝卜外啊，就再没有别的可吃了，他们面临着饥饿。
饥荒似乎是苏俄制度必定要发生的事情。
是的，这个奥威尔写动物农场遭遇饥荒，它完全就是写实。而且呢，动物农场它隐瞒饥荒的手法呀，都和当年苏联政府用的手法是一样的。拿破仑呢，他意识到食物短缺的这个事儿呢已经传到外面了，人们纷纷就议论动物们正在饥荒和瘟疫中挣扎，已经到了同类相食的地步。于是呢，他决定来一次宣传活动，他请这个律师温普尔啊就来农庄做客。他故意在路上安排一些动物大谈农场丰收，畅想经济光明论，还让这个动物啊把空空如也的储粮箱都装满了沙子，在上面呢铺上这么一层饲料，看上去就是仓廪充足。这个律师是完全就被骗了，他出去就大谈动物农场是丰衣足食。历史事实呢，就是在苏联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斯大林就请来世界名人肖伯纳、埃米尔·路德维希、亨利·巴比塞等人，让他们在苏联各地旅行，所到之处啊都是丰盛的宴会招待。这群文人回到西方后就纷纷辟谣，说苏联人的生活呀那是多么的富足。而看到了一点真相的罗曼·罗兰选择沉默，替苏联政府呢隐瞒实情。这种行为呢就把这些文人雅士啊就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好的，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六，动物农场的权力争夺，两株角力到定于一尊》。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阿瑟尔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Parlez-vous Paris》第29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Kevin, j'ai 17 ans, je viens de Colombie. Je suis arrivé en France depuis août de l'année dernière. J'aime bien me promener à Paris.J'ai entendu parler des catacombes. C'est un lieu où on met des sauces. Je voudrais savoir à quoi ça sert, depuis quand ça existe et pourquoi on met des sauces.
Kevin 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中学生，
他听说巴黎有个巨大的地下墓穴，想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来到巴黎十四区当费豪什后广场。
Bonjour, deux personnes. Oui, un monologue, s'il vous plaît. Oui. Espagnol, s'il vous plaît.
Bonjour.
Bonjour.
这位是 Rosemarie Mousseau 女士，她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Bonjour, Rosemarie Mousseau. Pouvez-vous nous faire visiter?
Avec grand plaisir. On démarre, hein? C'est parti.
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出发吧。先要沿螺旋梯往地下走，这里又阴森又潮湿。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Il y a 213 marches en tout.
213个台阶，天哪，好深呐！
Enfin, vous allez voir, l'électrification est assez récente ici, puisque jusqu'en 82, on descendait à la bougie et à la lampe poche.
牧场照明系统直到1982年才安装上。在此之前，这里的照明是用蜡烛 à la bougie 或用手电 à la lampe de poche.
Alors, qu'est-ce que c'est exactement les catacombes?
Catacombes, ça désignait dans l'Antiquité un endroit sous terre où on pouvait mettre les morts.
Catacombes 一词源自希腊和拉丁语，意思是在坟墓中间。顾名思义，这是一座墓地。
Et puis il y a une deuxième chose, qui sont les catacombes de Paris, qui ne sont pas du tout antiques, parce qu'elles désignent deux réalités.La première, ce sont les carrières de pierre qui ont été exploitées pour construire des grandes maisons, des bâtiments, comme par exemple Notre-Dame de Paris. Ça a été construit avec des blocs de pierre qui proviennent des catacombes du sud de Paris.
不过，巴黎的 catacombes 原指地下采石场的通道。以前人们将巴黎地下的石灰岩 Pierre de Paris 采掘出来作为建筑材料。巴黎的石头建筑物，如巴黎圣母院，就是用的这种石料。
Puis la deuxième chose, c'est les catacombes à proprement parler devenues ossuaires municipales. Et l'ossuaire municipal, c'est l'endroit où on a mis tous les ossements des cimetières qui étaient détruits progressivement à Paris.
一部分地下采石场后来变成了市政府的尸骨停放场所 ossuaire municipal.
Donc c'est assez étroit, bas de plafond. Le sol est très irrégulier, il faut faire assez attention à là où on marche.
Ça me rappelle un livre germinal.
Oui.
地面很滑，天花板很低矮。Gavin 说，这里让他想到左拉那部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萌芽》Germinal 了。
Et c'est vrai que là, par exemple, nous on est dans un parcours qui est assez court, hein. On va faire 1,7 km à peu près, ensemble. Mais au total, il y a quasiment 300 km de galeries à Paris.
Wow, 巴黎地下隧道总长将近300公里，不过对公众开放参观的部分总长度为1.7公里。
Dis-moi ce que tu vois ici.
Arrête, c'est ici on pire de la mort.
在地下牧场的入口处有句铭文 Arrête, c'est ici on pire de la mort. 意思是先人亡国，贤人止步。天哪，您说我到底是进还是不进啊？
La mise en place de l'ossuaire, c'est pas faite comme ça du jour au lendemain.Ce qui s'est passé à l'époque, hein, c'est qu'on est dans les années 1760-1770. Les cimetières parisiens sont surpeuplés. Il y a des descriptions apocalyptiques qui parlent de cadavres quasiment sortant de terre. Et ce qui se passe, c'est qu'il va falloir trouver de la place.
18世纪70年代，巴黎瘟疫横行，原有的墓地尸满为患，有些尸骨甚至溢出地面。后来，人们将骨骸迁移到地下采石场。
Et il y a pratiquement 17 cimetières en tout qui ont été transférés ici. Alors imagine ici, tu arrives dans un endroit où tu es entouré par 6 millions de Parisiens.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埋葬着600万具巴黎人的骨骸。这些骨骸堆积起来的墙厚度达30米。
Est-ce qu'on peut trouver quelqu'un ici de connu?
Il y avait pas mal de gens connus qui étaient là, puisque comme on a transféré pas mal d'ossements, ben, dans les ossements transférés, tu avais des gens comme l'auteur des contes de Perrault, Charles Perrault.
Oui.
La Fontaine.
Oui.
这里埋葬着一些名人的尸骨，比如法国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著名童话作家夏尔佩罗。
Alors, les impressions?
C'est très obscur. Et froid aussi.
Ouais.
Et ça fait un peu peur.
C'est vrai?
Si il retourne toute seule, ça fait peur.
估计 Gavin 不打算一个人再过来参观一次了。这里真的很恐怖。 我们下一个目标是采石场。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